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晚7点到8点的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已经是4月23号星期二，今天美国的市场呢，像我们昨天所预计的这样，几个大的公司的知名公司，它的公布财报之后呢，已经是让股市非常的乐观。现在呢，财报之后呢，今天的股市全部是上涨的。同时，今天公布了美国制造业的数据，这个数据呢，对于制造业来讲是放缓的。那放缓的不是个好消息吗？但是对股市来讲却是个好消息。提振了呢 Fed 可能会降息的这个预期，所以今天呢美国的股市呢随着这一系列的财报以及经济数据呢今天是大幅度的反弹。投资者呢开始在开盘前就对通用啊这个联合包裹啊 USPS 呀、啊、还有通用电气航空啊等等他们公司发布的强劲的盈利的报告感到非常的受鼓舞。而且呢这种老牌的公司像和通用分开的这种切割了以后的它叫做通用电气航空哈，是和通用电气的动力业务分离之后首次独立报告，而且呢是盈利的。这些呢都是对整个传统行业当中的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同时今天我们看到百事可乐也是盈利增长，但是呢没有达到分析师的预期。 Spotify 呢它的公司也是宣布呢转亏为盈之后呢股价飙升。还有呢就是特斯拉，特斯拉呢它其实业绩呢像之前预期的啊非常惨淡，但是能够有神奇扭转力的马斯克又放出了一股利好的消息，所以呢我们看到今天的特斯拉在盘后啊它大涨了10%。那这是今天刚是周二，明天呢这一还有这一轮啊，像 Google 啊脸书啊微软啊等等他们都会先后再公布财报，将是本周的看点。今天道琼斯上涨了263.71点，涨幅 0.69%， 收报38,503.69点。纳斯达克上涨了245.34点，涨幅 1.59%， 收报15,696.64。S&P 500指数上涨了59.95点，涨幅 1.2%， 收报5,070.55。不断的在爬稳哈，都在5000点的上方。费半呢，今天也上涨了96.88点，涨幅 2.21%， 收报4478.8。今天的标普11个板块当中只有材料股收黑，通信服务资讯科技呢都是领涨的。所以我们看到的基本上延续了昨天周一的涨幅。今天呢高盛有一个数据的分析，就是从上周开始你看股市在下跌对吧，但是呢开始股市流入的资金开始增加，抄底开始回这个抄底啊，现在这个钱呢开始布局了。所以呢这段时间呢我们看到这周啊如果不出乎意料之外的话，股市可能会延续这样一个上涨的趋势。因为呢股市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年初因为伊朗啊以色列呀这种更广泛的冲突让市场的 压力非常的大，再加上油价的上涨，债券收益率的攀升，经济数据呢通胀比较加强等等这一系列的情况之下，在过去不到一个月之内啊标普500指数其实跌到超过了 5%。 那现在呢油价已经回落了，国债收益率呢又开始趋于稳定了，投资者的情绪又开始更加的乐观了哈。那所以呢我们看到呢从昨天到今天上周经过了一周的这种下跌之后呢开始反弹，那这个趋势呢今天延续了昨天上涨的这样一个趋势。截止到现在标准普尔500指数呢是上涨了，开年以来呀上涨了 6.3%， 这已经是比第一季度的时候收缩了3.3% 左右哈。那不管怎么样吧，现在还是比前两天，昨天我给大家讲的是大概是5左右是吧，现在呢是 6.3%。 今天呢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也定格在 4.597% 哈，回到了 4.6 的这个下方。今天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几个比较大家都要关注的这些个股啊企业股，一个呢是 Spotify， 这个 华尔街日报当中一个小的小短文啊，写得非常有趣。他说周二啊，投资者都在哼着愉快的调子，尤其呢那些拥有这种流媒体巨头 Spotify 股票的人。这个 Spotify 呢在和前几年已经不一样了，那个时候啊它被什么独家呀、名人支持的播客啊等各个项目的支出呢拖累着。然后呢现在呢似乎原来的拖累都没有改变公司的用户指标，在2022年付费订阅增长的这种程度呢和去年呢都是比较相同的。所以呢在今天早上 Spotify 在发布了财报之后呢，股票上涨了 11.5%，收入同比呢增长了20%，达到了39亿美元。公司呢预计第二季度再次增长20%。这两个，一个是预计，一个是实际的同比收入增长率呢，全都超过了华尔街的预期。所以今天的这只说哼着小调啊，哼着愉快的调子，就是这只股票的持有人高兴吧哈。那还有一个呢就是特斯拉。特斯拉呢今天公布业绩前呢收盘也是上涨的。其实它这只股票到今年为止呢已经下跌的幅度超过40%。今天呢特斯拉盘后公布的第一季度的业绩呢确确实实哈如噩梦一般。但是呢它是积极的在造梦，他的执行长马斯克呢宣布在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年初，他们就会把这种低价的平价车哈要提前去推出，比原来说的2025年年底啊直接提早了一年啊。这个消息呢是推动了他的盘后的股价飙升啊，超过了10%。他的营收呢是213亿，预期呢是221.5亿，差了多少？差了8亿多啊，差了8.5亿，所以它这个营收是非常不好的。调整之后的净利呢是11.29亿美元，预期呢是19亿，哇，也差了这个7-8亿啊美元。毛利率17.4%，预期呢应该达到16.4%。这个毛利率啊，你看造个车多不容易啊，这个造芯片，我们以前给大家分析过英伟达对吧，那芯片估计它的成本啊不算研发，就现在估计它成本是4000多美金是吧，卖到20000多。它的现金流呢是-25.3亿，资本支出是27.7亿。所以分析师们都在看哈，我今天也看到，就是到这种财报的时候，因为它都是盘后，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的那个编辑啊记者也都是非常的紧张。我在做节目在找这些新闻看这些新闻的时候，大概一个小时他们那边都已经是几点了，都晚上7-8点钟了，但是他们都得跟着财报在不断的发啊，关于特斯拉的这个消息一段一段一段不断的都在发，所以呢大家都在盯着这个财报看，我也给大家呢仔细的去讲一讲哈。特斯拉呢他马斯克呢是在电话会议当中说，他说特斯拉的价格更加亲民的这种车型呢是正在做准备，他说那是相当快的，下一代产品线将建立在现有生产线的基础之上，并且呢不需要建造新的工厂。特斯拉的目前的目标是充分利用现有的产能，在投资新的生产线前实现比2023年年产量增加50%以上。现在呢就是他没有具体说哈，这就共识会的车型是不是就是华尔街一直在讨论的那个低成本的汽车 Model 2哈。市场分析呢是说平价车一直被马斯克视为实现特斯拉销售增长的雄心的关键点。在2020年的时候，马斯克就曾经表示特斯拉希望到2030年销售2000万辆汽车。如果是的话呢，那将是全球最大汽车制造商丰田汽车当前销售量的2倍。这是2020年他的想法，2023年就10年之后，现在呢还剩6年的时间，那他的平价车呢提前推出了。也因为这个哈，就把他这个平价车的消息，不说一个是噩梦一个是造梦哈，又给大家画了一个大饼，然后呢财报的阴霾一扫而空。所以呢今天这个特斯拉哈周二盘后这闻讯呢，一边听着他的这个业绩，然后这个内部交易哈，这个就已经这个 就已经是跳涨了10%。正常交易时段的时候呢，它今天收价呢也收红了1.85%。止住了哈七连跌的这个局面，但不管怎么着哈，它仍然是跌幅超过40%，是标准普尔500当中表现最差的成分股了。今天早晨呢，有一个另外的公司是 UPS， 联合包裹服务公司，它宣布呢季度营收再次下滑。它呢，不管是在美国国内的还是国际上的包裹的运送量全都减少了，整体营收在第一季度下降了 5.3%， 美国的运输量下降了 3.2%， 其他地区呢下降了 5.8%。经过某些项目调整之后呢，它的每股的收益是超过了华尔街的预期，所以呢，早盘交易当中 UPS 的股票呢还上涨了 2.6%。UPS 呢，通常被认为是物流当中也是经济紧缩或者是荣景的一个标志性的企业，它呢也一直在应对业务的长期的放缓，在不仅是在2022年、2023年，包括呢今年开年的第一个季度哈，它也在宣布呢裁员来削减成本，消除多余的这种角色，并且呢加快它自己决策的速度啊等等。他的 CEO 呢对今天的业绩呢表示说，这个成绩符合预期，公司呢预计将恢复到体量和收入增长哈。他呢营收下降到$217.1亿，低于预计的$218.4亿，调整后的净收入下降了 36% 至12.2亿美元，之前估计是$11.4亿。净收入比预期的要好哈，除去一次性项目调整之后，每股收益呢是$1.43，分析师是$1.28，所以呢今天它呢是涨幅0.84%，现在呢是报146.58块。这个呢是个股的消息，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我想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点评啊，那就是。因为我刚才说了，它通常是景气预告的一个标志性的指标，那么如果它国内其他地区国际全部都下降，大家意味着什么呢？所以很有可能啊，或者从这个里边我们证实了，目前美国经济的主要的这种增长是服务业的增长加上政府的支出所驱动的这个观点，那也就是说整个支撑的这部分还是政府这边哈起到的这个作用，服务业里边有相当的一部分也是政府支出的，所以这里边呢就是我们要知道美国的这个经济的这一部分的所谓的强劲呢等等，除了科技业 AI 的这部分之外，主要啊 GDP 这部分主要还是呢是服务业的真正的市场的需求，你看所有的包裹哈，它的需求呢全部都是下降的，它仍然为它自己的体量的增长再去努力，再去缩减它的成本，这是 UPS 今天的季报呢所推出来的。所以我们去看宏观经济的时候，要从各个角度上去推测哈，去到底目前的真实情况是怎么样，不要光听着这股市涨啊好呀就怎么样了，真正的这个情况是政府在支持。今天呢还有德仪哈，还有 Visa， 这都是呢去报道了他们的这种营业的业绩。像德仪呢，它也是本季的营收展望呢是相当的漂亮，类比呢 IC 啊需求呢现在有所改善，盘后呢也进扬了超6%。这个德仪啊，它也是类比 IC 这种叫做有半导体风向球啊，就也是跟刚才的 UPS 呢是有的一比啊，他们都是带有风向性的大企业。它呢在今天公布的本季营收展望也都优于预期，显示呢工业和汽车零件需求下滑的情况呢可能会得到缓解了。它的营收是$39.5亿，好于预期的$37.7亿。稀释后每股的净利啊 ，EPS 呢是1.05到1.25，也基本上是预期是1.16。 财报显示呢，客户在消化库存零件之后开始恢复下订这种芯片，这个呢对整个的半导体产业来讲是一个相当大的喜讯。德仪的客户呢是非常的广泛，涉及的产品种类呢也非常的多，所以呢德仪的财测通常被视为从航太的航空太空这种硬体到普通的消费性的电子产品等半导体需求的一个风向标。研究机构呢叫做 Counterpoint 的数据显示，在连续8个季度表现低迷之后，全球个人电脑 PC 的出货量在今年前3个月成长了 3% 左右。分析师说，这就显示着类比 IC 的需求正在开始稳定。虽然呢销售量仍将下滑，但是未来几个季度可能会迎来更典型的季节性的需求。所以呢德仪收盘呢上涨了 1.25%， 每股呢报165.47。盘后公布财报和最新的财测之后呢，股价劲扬超6%。开年以来，现在德仪呢它是下跌了近3%。下跌近3%哈，整体表现呢是不如费半的这个半导体指数。这是今天的一家另外一家比较大的财报。今天呢我们也看到有一个美国的新房销售的数据。美国新房销售额呢从上个月以来是大幅的增长，销售额呢达到了季节调整之后的693万户，高于预期的669万户。它比呢是2月之后下修之后的水平开始反弹了，因为就是这个房屋啊还是持续的短缺， inventory 太少了。这个趋势呢又因为现在的抵押贷款利率回升还受到了一定的抑制。这是美国商务部人口调查局今天的报告显示的，上个月新屋销售增长了 8.8%， 折合是69.3万套，是从去年9月以来最高的水平。2月份的销售量从之前的66.2万套下调到63.7万套。69.3万套呢是好于预计的67万套哈。那新屋销售呢占整个美国房屋市场销售量的10%以上。那经济学家呢是在分析，现在的抵押贷款呢是已经回到了7%以上，这个呢绝对对购房者来讲呢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因素。但是呢即使这样，现货呢就是 inventory 的不足啊，还是呢会将购买的这个需求呢转向新房的市场。新屋销售呢通常是在合同签订了之后就被会计算在算是卖出去了，让它呢成为一个房地产市场的一个领先的指标。它逐月的这个，但是它也会出现一些波动嘛哈。三月份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 8.3%。 在上周所公布的数据当中，美国三月份的 single house 的开工和建筑许可是双双下滑。四月份呢独栋的房屋建筑商信心持平，全美房屋建筑商协会是说，买家在能够更好的判断利率走向之前还是呢在犹豫之中。刚才我们提到的呢就是利率哈，这是一个就关键的因素。那在上个月呢4个地区的新屋销售出现增长，其中东北部的地区增长了 27.8%， 中西部地区销售增长了 5.3%， 人口密集的南部地区增长了 7.7%， 西部增长了 8.6%。 三月份新屋总价位是43.07万美元，比上年同期下降了 1.9%。 我在这儿我也给大家讲，这些呢就是看到一个趋势，建筑商正在建造更小更便宜的房子。那随着降价的建筑商也越来越少，房价下跌的这个步伐呢也开始放缓，而且呢这个趋势可能会持续下去。这是呢我们看到的今天的整个市场的一些情况。那我们稍事，这是今天高姐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市场的变化了哈。那今天呢像美国的原油啊，今天美国的原油黄金是继续下跌哈，原油黄金收跌了 0.2%， 原油上涨了 2%。 为什么呢？是 原油这部分哈、啊，这主要是制造业放缓，大家又盼着能够降息了吧？然后采购经理人指数，我刚才提到的美国三月份制造业活动的采购经理人指数降到了49.9，这个呢是四个月以来的低点，低于这种50哈、啊、这种荣枯线了。那这就表明呢，美国制造业哈这个活动呢还是正在收缩的。所以呢，当这个 PMI 数据公布之后呢，油价开始走高。采购经理人指数呢，这是制造业的一个超前的指标哈。那么他们呢，如果经济好，他们会加购自己的采购哈，或者是进行资本的投资。但是呢，我们现在却看到呢，它这个数字不太好，经济不太好嘛，就没有那么强劲嘛，所以反倒呢，对股市呢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呢，如果制造业活动放缓的话，会促使美联储今年呢加速的降息。如果降息的话呢，这种比较低的借贷呢成本通常会刺激经济，刺激经济呢就会刺激原油啊，是这么个逻辑。所以呢，今天的油价呢开始跳涨了。WTI 期货原油啊是六月交割的呢，上涨了1.46块，涨幅是1.78%，每桶报83.36块。但是呢，到今年为止，到现在哈 ，WTI 原油呢上涨超过了16%啊。另外就是布伦特原油，它的价格也跟着上涨了1.42块，涨幅1.63%，每桶报88.42块。到今开年到现在，布伦特原油也上涨的幅度呢近15%啊，就是 WTI 和它都是15%、16%的这样一个上涨。那今天刚才提到的呢是黄金呢是收跌了 0.2%。市场的焦点呢现在基本都转向了美国的经济数据了啊，这小幅的收缩，因为呢对中东的紧张的局势升级啊担忧开始减缓了，所以呢金价啊也开始回调，是从4月5号以来的最低水平啊，现货金价每盎司报2327.5块，在3月和到4月的反弹呢其实都上涨了近$400，现货黄金呢在4月12号达到了2431.29块的历史的新高。今天呢我们看到现货黄金结算呢跌了 0.2% 啊，报2342.1块。这是几个资产的类股的一些情况。还有呢就是今天像有一些消息哈，那比如像Google 他们继续解雇那些抗议，就是他们自己的员工抗议 Google 和以色列的一些公司进行合作嘛，然后呢 ，Google 呢就开始继续把那些抗议的员工全部给解除了。那现在呢，大概是又解除了20名，现在 totally 已经达到了50人哈。那周二呢 ，Google 办公室抗议活动组织者这个人叫 No Tech for。这个以色列哈，那个公司的名字，他周一呢是昨天发表声明，在上周 Google 解雇了30名员工的基础之上，又解雇了20名员工。一些被解雇的员工就是在上周二在纽约和加州 Sunnyvale 的 Google 办公室静坐抗议活动中，叫没参与的旁观者哈，并没有积极参与工作场所的积极的主义。然后呢，这个声明说，你这么大规模的解雇呢，是你们咄咄逼人、绝望的报复行为等等啊。然后 Google 这边呢，是在今天向媒体发布的一份声明当中证实，有更多的员工被解雇。因为呢，他说他们在4月16号在大楼内进行物理破坏啊，他们对自己公司进行物理破坏，所以他们去解除了。说重申一下，每一个被解雇的人都亲自参与了我们大楼内的破坏性活动，我们仔细确认并再次确认了这一点。好，那这件事情呢，和今天其实还有美国大学还在做各种各样的这种抗议，已经蔓延了1周左右了。今天呢，也是包括南的加州理工大，还有南加大已经取消了20000多学生的毕业典礼哈，他们要去换另外一种方式，因为呢一位学生代表的发言人是穆斯林，然后呢他有一激烈的反犹的这种语言倾向被揭露出来之后，为了他一旦要是把这个人取消，他要再举行这种毕业典礼呢，可能会成为这些激进的巴勒斯坦支持者的抗议者的一个大型活动的支持者，所以他们干脆把这个取消了哈。这也是从 COVID-19 之后啊，这种毕业典礼呢被大规模取消的非常罕见的这样一个动作。我们知道现在呢就是又到2024年大选了，美国呢在2020年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黑人命贵的那个事情，整个的抗议的怒火呢找出了从美国去燃烧美国全美国哈这种抗议的怒火。嗨，现在今年又到了美国大选了，出来了这么一个哈以战争，然后呢出现了这么一个支持巴勒斯坦的校园内的这种极端的这种动作，所以呢现在呢各个学校都非常的紧张，他们都已经开始呢请警察把他们驱逐哈，不在学校里边进行搭帐篷啊这种占领校园的活动，而且呢现在有不少的老师加入了进来。今天呢包括川普哈就批评拜登他们都不知道支持谁，因为这等于说用中国大陆人的话呢叫做革命小闯将去周翻他们自己的这种老干部哈，就是他们自己的一种左派里边的滋养出来的更左的这一批的激进主义的年轻人呢去推翻他们自己内部的这种意识形态。所以呢现在在以色列犹太以及巴勒斯坦啊阿拉伯等等的穆斯林啊这些之间的这个矛盾呢又被挑起了这样一个对立的情况。这也是美国现在的一个现状了。好，那这是呢几个比较有意思的消息呢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高杰再给大家介绍一些小小的专题的内容。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4月23号，今天是星期二。今天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消息呢是川普哈。川普呢他今天又得到了一个12亿美元的这种奖励。这个呢就是他上市的那家公司啊，他自己所叫做 Truth Media。他呢是因为他自己呢是叫做业绩奖励哈，那给了呢他这样的12亿美元的这样一个 bonus。这个呢将会让他的这种财富呢会达到一个新的里程碑。他呢是通过那个 Space 那种交易方式呢去上市了，在今天呢他的股价是收在32.56块。他呢是连续第20个交易日保持在17.5块美元以上了。那么如果呢股票在20个交易日内保持在这他就是上市的那个发行价哈保持在这个门槛以上呢，特朗普就有资格获得业绩奖金。那么现在呢他呢有资格获得3600万股的额外的奖励，按照今天周二的收盘价计算的话价值就是12亿美元。那么一旦获得的话呢他特朗普的总股权的价值将会达到37亿美元。这个37亿美元的价格现在已经是跌的哈，就是刚才我说是多少35块多嘛对吧。那么如果按照当时最高的时候呢达到股价最高的时候达到66.2块哈，最低的时候是22.84块嘛，那么它这个总股权价值的话呢也会呢冲到50亿上下左右去波动。虽然呢内部人士和公司高管在上市之后6个月之内是没有办法出售股票，除非呢去有些特殊的豁免，但是呢它意味着呢比较少的这种股票的可控的交易呢也是呢增加了股票的这种稳定性哈。那么到6个月之后它会不会抛呢？6个月之后现在是4月份，6个月就10月份了，就11月8号就大选了。我想那个时候股票咱们去看吧。今年的这个美国的这个事情是非常值得去关注的哈，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消息。还有呢就是目前的这个华尔街美国的这个经济的一些情况哈。最新的这些刚才我讲到的像这个 PMI 的数据啊，跌破50荣枯线啊等等的，然后这些呢都是认为呢就是经济运行的指标先行啊等等，那么保持呢长期利率的提高可能会让今年呢年初增长速度超过预期的美国经济呢会表示这种降温呢。那这个数据呢也让美国的债券市场面临着抛售的压力呢有所缓解哈。在这个数据出来之后，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一度下滑了6个基点哈，债券收益率一般和债券的价格是跷跷板哈。那这个是一个被视作美国经济的一个 怎么讲波动吧。还有呢，就是今天是周四，今天周二嘛，周四第一季度的 GDP 的数据，还有周五的 PCE 的数据啊，这两个呢将是非常重要的观察点。两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在 5% 关口附近呢面临着比较大的这种上行的压力哈。只要数据呢不是非常的强于预期的话呢，整体收益率的上行空间哈将会成为一个比较有限吧，大家都会观察啊到底会怎么样去变化。这是一个消息。那还有一个呢，我高杰自己也是对房地产非常有兴趣。那有一个呢是关于美国黑石公司的一个它的房地产 REITs 的一个分析，我觉得蛮好的，我给大家呢去讲一讲。因为这个呢是非常有代表性的。黑石呢它是在2022年，如果大家记得，我记得当时给大家做节目的时候哈，就很多人赎回啊，要把自己放进去的钱拿回来。当时呢他们已经就停止赎回了，大家还记得那个时候哈。为什么呢？就是这种动荡的商业房地产的迹象。但是呢现在呢这个动荡的商业房地产市场呢似乎有趋稳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代表呢代表性的就是黑石最大的房地产的基金 BREIT。当时呢在2022年年底以来呢是一连串的赎回迫使他们限制这种支付金额。所以呢他们第一次哈在今年的二月和三月份，哎，所有赎回他都可以给你把钱返回去了。所以呢这个黑石啊在四月份给他 BREIT 股东的信当中说，我们认为商业地产已经到了一个拐点。那么这些黑石的这个股东啊大部分都是个人投资者，但这只是一部分哈。BREIT 的筹款水平还没有恢复到之前最强劲的水平，投资者赎回的资金呢还是超过净流入的这种资金，主要还是对商业房地产的这种担忧了。与个人投资者合作的金融顾问呢都说，他们的客户呢仍然对商业地产持谨慎的态度。但是呢最近的市场的动荡还有美联储最新的信号呢都显示今年不会太加息，但投资者也担心不断上升的违约水平和供应过剩在某些市场对公寓租金呢造成下行的这种压力等等。所以人们对房地产呢啊准确的说是对商业房地产感到恐惧啊，没有好的消息。但是呢这种也有一些积极的趋势哈。我为什么要谈这个，就是今天有一个消息呢很有意思，就是美国的这种私募基金以它的管理的基金的额度29万亿，已经超过了美国银行26万亿的管理水平。私募基金呢往往是针对着个体投资者，往往是针对着中产阶级以上的，那这个黑石呢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那么他的这种私募基金呢他们认为现在到了一个进攻的这样一个时刻了。他说房地产，他说即使呢美联储不降息，房地产借贷的成本已经开始下降了。所以呢第一季度新商业抵押贷款的支持证券呢正在激增，许多类型的房地产建设正在放缓，减轻了对租金的这种压力哈。然后呢黑石一直是最大的，今年美国最大的房地产的买家，而且呢它不光是通过它的 BREIT 这个部门，它全球基金同意支付了100亿美元。购买了拥有75个租赁住宅社区的 apartment income REIT。 今年早些的时候呢 BREIT 和另外一个黑石基金同意以35亿美元收购运营和开发单身家庭租赁房屋的 Tricone Residential。 这都是一个趋向哈，刚才我提到了新房会更小更便宜啊，更小一点的，你看开发单身家庭哈等等。那么这些呢 BREIT 呢已经成为商业地产行业的一个标志，反映了对拥有这种类型这种属性的那种投资者呢他们还是呢有一个警惕，但是目前呢去开始放缓了。2017年呢他这个黑石推出了这个基金啊，就 BREIT 叫 Blackstone Real Estate Income Trust。 尽管呢黑石和其他房地产基金通常是面向养老基金和其他机构，但是呢他的这个创建这个 BREIT 呢让个人投资者有机会呢去对什么公寓楼啊仓库啊数据中心啊和其他类型的商业房地产呢去拥有啊，一般的小户是很难介入这样的 大型的商业房地产的。所以呢，这个基金曾经是黑石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产品之一，在巅峰的时候它净资产超过700亿美元。好，那这个呢是过去呢这两年呢它一直呢是非常的谨慎，那么现在到了这个转折点了，就是商业房地产可能到了这个转折点了，我觉得呢这是比较值得大家所关注的哈。好了，那我呢这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些消息吧，能对整体的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带来一个整体的宏观的一个种脉络的感受吧。那今天呢我的市场分析就到这儿，我今天不为大家做个股的解读了。接下来呢，因为在本周六我们会有陆克堂啊，对给大家讲的这种 Living Trust 呀等等的这样的一些讲座。如果上个月你没有参加的话，这个月周六和周日，千万不要错过。我接下来呢，给大家带一段呢关于陆克的一些访谈节目。好啦，那我们就广告之后呢，听一听到底为什么啊？有的观众呢，听众呢就在说他听过3000多场讲座，陆克呢是最 top 的 speaker。